弟兄姐妹，大家好。我现在人在佛罗里达，参加一个这边的一个宣教大会。因为年前就答应他们要过来做他们的讲员，所以时间上面跟主日学有些冲突。很抱歉，这周我不能够人在教会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我想通过这个录音，我们可以把这个进度稍微赶上来一些。然后今天我们仍然会用上次我发给大家的那张那个 handout 那个小的笔记。是耶稣与律法，我们来综述一下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登山宝训里面，特别是耶稣引用旧约律法时候所造成的一些争议。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明白新旧约之间是和谐的，新约是旧约的一个应验。当然，耶稣来不会是废掉旧约的教导和律法，相反是为了成全。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去更加深刻的去理解一下成全律法它的含义是什么。在上一次主日学当中，我们讲掉了说，成全律法的意思是什么？耶稣来真正的解释律法，把旧约律法的精神跟马可福音第12章29到31节里面所讲的那个大诫命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所有的律法指向的都是要爱神，然后爱人如己。可是，在新约耶稣说这个话的时代里面，很明显他不觉得这些犹太人明白律法的精神是什么。相反，他们滥用了旧约的律法，他们甚至以旧约的律法作为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东西，以至于让他们来拒绝福音。拒绝承认耶稣基督他自己身上的使命跟他的个人身份。对，然后今天我们要重点来看一看耶稣跟旧约律法之间的关系。我想我们来看第二点，上次我们没有看完的威斯敏斯特信条里面的这一章说论上帝的律法，我们要来从宏观的角度来理解一下神究竟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律法扮演一个什么作用。第一点，他说神起初赐给亚当一个律法，用来约束他和他的后裔遵守顺服。神在伊甸园里面创造了亚当夏娃，用诫命告诉他们的职责，对吗？可是亚当和夏娃却堕落了，不是代表神给他们的律法有出入，即使在亚当堕落以后，神所命定的律法仍然是公义的标准，而且在西乃山的时候借着10诫重新的颁布给上帝的选民以色列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两个故事里面，伊甸园跟旷野西乃山的以色列有一个平行的关系。在伊甸园里面，亚当作为与上帝立约的这个人的代表，他堕落了，他失信，使自己没有遵守与神的约定，因此呢他受咒诅，他被逐出伊甸园。然而神的恩典没有就此就止住，他的恩典和救赎计划仍然在进行当中，以至于他拣选了凭信心去回应他的亚伯拉罕，并且与亚伯拉罕来立约。在创世纪的第12章里面和15章里面记载了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大家还记得吗？对，主要的包括3个应许，神要给亚伯拉罕一个后裔，并且从他要生出许多许多的后裔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而亚伯拉罕的后裔呢，要继承地土，对吗？他们会有自己的安息的地土。第三点，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要给他兴起一个君王来，并且通过他要祝福到所有人，甚至是当时所知道的万民、万国。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他也预言了将来他们会被埃及人奴役400年。所以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旷野，出埃及地进入旷野的时候，神在西乃山上面重新颁布了自己的10诫。这个10诫呢，很像是神在伊甸园里面给亚当的这些教导，对吗？但我们知道，作为与神立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守全这个10诫啊？对，也没有。甚至是第一诫，你还记得吗？10诫的第一诫是说，你们要敬拜独一的真神，领你们出埃及为奴之家的神，不可拜任何的偶像。 可是就当摩西带着这两块石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做了什么？以色列人就用自己的金牙、金耳环、金戒指铸成了一座小的金牛犊，彼此对说，说这才是领我们出过红海的那位神，我们要向他屈膝下拜，对吗？很明显，以色列人违背十诫，不但是在这次的行为里面，而且是在之后，在他们国家历史上面一直没有根除拜偶像的罪。马丁路德写过一个对于十诫的大教理问答，他中间有很精辟的解释，说为什么神会以禁戒拜偶像作为十诫的第一戒，也就是说为什么第一戒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其他的九条诫命都是建立在这第一戒的基础之上。马丁路德在解释的时候，他其实说到，在我们人类的生活里面啊，在很多的罪底下都有普遍意义上的拜偶像。拜偶像是什么呢？有两种，你还记得吗？以前我们说过，是把假的东西当作是真的，把没有神性的东西当作是神一样来敬拜。我们传统上所看到的那些民间信仰里面的图腾、那些标志、菩萨、佛像，这些可能属于第一个范畴，把假的当作是真的。但是仍然有第二种拜偶像，他们是把真的东西甚至是好的东西，可是当作是终极的去敬拜，也就是说把神所赐给我们生命当中一些本来是受祝福的东西，是神所设计的东西，可是却拔高到一个上帝的位置上去取代了神，于是他也变成了控制我们生命有偶像性质。所以马丁路德说，在我们人的每一个罪的背后啊，都有普遍意义的拜偶像。为什么我们会撒谎？因为当我们撒谎的时候，我们看重一些我们自己想要的利益，我们看重某些人会对我们的评价，我们想要那个就在眼前的那个结果，可是我们宁可牺牲神对我们的看法、神的诫命以及神将会对我们的审判，对吧？我们把别人，我们把那些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判断取代了神，这也是一种拜偶像。于是马丁路德说，任何觉得十诫很容易守的人啊，即使他读完了第一诫，他都会心悦诚服地跪在地上去求神赦免，因为我们守不全这条诫命。任何一个读完十诫的人，他说都会跪在地上去恳求一位像耶稣那样的救赎主来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十诫所包含的，对吧？所以律法如果是不能够使人得救，那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首先，对吗？我们上次说到，在律法里面有一些被称为是道德律，神把这些道德的准则颁布给他的选民。其次呢，神也把礼仪律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很明显是预表的是新约的教会，一个没有成年、还没有完全彰显出来的一个属神的一个群体，是一个教会。而这些礼仪律的作用是什么呢？比如说各式各样关于洁净、不洁净的礼仪，它本身并没有道德性，可是呢，神却要求以色列人这样遵守，比如说割礼，对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礼仪背后啊，有属灵的原因，它是一个预表，它是一个影子，它不是这个人或者这个事情的真相，它为了要指向一个将来要来的一个更大的、更美好的救赎的计划。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把洗礼跟割礼联系在一起，对吗？我们才明白原来神要亚伯拉罕跟他的全家都行割礼，实际上是一个盟约的一个记号，让这些别的人知道这群人是属于神的，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是一个在肉体上面所留下的一个标记，对吗？在新约里面，保罗把洗礼跟旧约的割礼啊联系在了一起，并且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受的不只是一个水的洗，我们是被圣灵所洗所洁净了。新约的子民是一样在心里面通过信上帝而被神所称为是义，所归为义。所以这些礼仪律啊，它都是起到预表的作用，为了指向将来要来的基督。 因此在新约的时代里面，这些礼仪律被废止了。为什么？大家可能会问。因为这个礼仪律所要指向的这位救主啊，他自己已经临到我们的中间了，他已经把这个救赎的奥秘彰显给我们看了，所以我们就不再通过那些礼仪的方式去达到上帝的要求，而是通过敬拜那位真正的神，明白这一切的奥秘。道德律直到今天仍然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啊，跟礼仪律不一样。不管是不是已经被称义的基督徒，还是其他的外邦人、非基督徒，是都应该去顺服的。而且呢，这种道德律在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福音里面也没有被简单的废除，这是当时很多人对于耶稣的误解，反而被加强了。我们回到马太福音这个登山宝训里面，你看到有一个句式，每当耶稣开始的时候，从第五章的第21节开始，论杀人，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紧接着在27节论奸淫，耶稣也说到，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们接下来再看31节，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33节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其实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很有意识的在向以色列人教导律法真正在讲些什么，他所引用的这些古人的话不是一般古人的话，就是旧约里面的律法，对吗？如果你有圣经的串珠的话，你可以看到以上他所引用的句子啊，都是在出处于明确的旧约经文。但是呢，耶稣给他一个全新的一个诠释，在他后句子的后半段的转折里面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对吗？他把旧约的律法所指向的人的外在的行为引申到了人内心的动机。他说，不但是一个人行为上有没有做出来，如果一个人的心里面有这样的动机啊，其实他已经被在律法以下审判了，他达不到神的要求。今天我们可能很能明白，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说不可拜偶像的第一条诫命一样，也许对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自从信主以后不会再去烧香拜佛，我们不会再去从事那些有明显的异教特征的一些活动，但是不是这样说我们就没有基督徒就没有拜偶像的风险了呢？我想是不是的。偶像既有外在的有形的偶像，也有是内在的无形的。记住，偶像是一个属灵的战场里面的一个属灵的力量，它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形式来捆绑，来牢笼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因此耶稣在这里面所告诉的是什么？他说，其实律法只是叫人可以知道自己的渺小，知道自己的缺乏，而律法呢，是要预备我们，让我们去迎接一个更大的更全备的一个救赎的领导。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整本加拉太书保罗就在回应这样一个问题，因信称义跟旧约所教导的信徒要遵守律法是不是矛盾。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9节一直到第25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9节到第25节，如果找到的话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第19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这边很有趣，保罗把旧约的律法比喻成一个什么呢？他说就像是一个小学老师一样。第24节他说，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父，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为的是什么？为的是预备我们将来可以去读高中，可以去上大学。那个大学老师是谁？他在那边讲呢，就是那个得救的道理，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成全了。所以其实律法的功用我们在这边看到很清楚啊，律法是叫人知罪，而耶稣呢是可以赎罪的。也就是说，在旧约当中，神向以色列人，向他的选民所颁布律法的时候，神已经有明确的救赎计划，要通过一个真正的赎罪祭来满足他对公义的要求。很多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误解，觉得神在旧约里面用律法的方式使以色列人可以得救，在新约里面呢是通过恩典的方式来得救，因此新旧约的福音啊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好像旧约里面的上帝偏于严格，他严厉的审判这些罪，在新约里面的耶稣呢，他彰显的是上帝的恩慈，因此新旧约之间有一种不可调和的这种张力，对吗？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位早期的一位教父，也是一个神学家，叫马西昂，他看到这个问题，可是他做出来结论是什么呢？他说旧约啊跟新约本质上不是一个宗教的经典，因此呢旧约是属于犹太教的，它并不能够被记载在圣经的正典里面，所以他翻译了一个自己版本的叫马西昂本的圣经，里面删除了所有的旧约，只保留了新约当中的一些书信而已。如果我们带着一个整个救赎历史的观点来理解的话，你叫神是一位有全然的智慧、全然的悟性的一位上帝，他远在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远在亚当和夏娃没有堕落之前，就已经预备安排命定了他的圣子耶稣基督要通过这种道成肉身的方式，要临到这个中间去施展他的救恩。因此在神不是等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偷吃了禁果犯罪了跌倒了才突然间醒悟过来说，哎呀Plan A 行不通了，我得要找个 Plan B， 或者说旧约的律法我的标准设得太高了，以至于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所以呢在新约里面我要换一种游戏的规则，我要用恩典的方法来对待他们。这个是对新旧约之间的关系一个错误的理解。但是很多弟兄姐妹也会问，那旧约里面那些遵守律法，很明显他们又守不全律法的人，他们怎么办呢？耶稣很明显是在公元元年，在历史上面一个独特的时间所道成肉身成全这个救恩的，那这些人的救恩如何来办？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按照律法的这个要求，任何守不全律法的人啊，干犯了中间的一条就是干犯了全条，对吗？神就必须要按照自己公义的属性去审判他们，除非有像耶稣这样的挽回祭可以来代赎我们。所以呢这里面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他说第22节他说，圣经啊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就是在旧约当中所预言到的神所应许给他的子百姓的，通过耶稣基督呢归给了所信的人。23节他说，在这个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没来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等到这个道理被解释的清楚。所以神对旧约的这些人 神搁延了他们的审判，让他们可以同样去通过凭着信心仰望神。虽然颁布给了他们律法，虽然他们知道按照自己的良心自己并不能够守全这些律法，可是因为他们信神，他们信上帝的供应，他们信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公平，于是呢，神把他们这样的信啊，也一样的转嫁在了耶稣基督的流血牺牲上。因此，旧约得救的人跟新约得救的人，本质上面的方法是一样的，一样也是通过因信心称义，而不是因为什么，而不是因为因行法、因行律法、因行为而称义啊。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早前一点，他说，第六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节，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你注意我的重读哦，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他说，旧约当中的亚伯拉罕也听过福音。很多以为福音只是新约当中才有的一个概念的人，可能这时候就要小心了，因为圣经明明确确告诉我们，在旧约当中的亚伯拉罕已经就有福音传给他们了。哎，这个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呢？跟我们在领受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样的，对吗？虽然耶稣这个名字没有启示给亚伯拉罕，虽然具体的耶稣要怎么样成全这个救恩，要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成为挽回祭没有启示出来，可是呢，亚伯拉罕有信心知道神会供应一位真正的羔羊，也是一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圣经呢就称亚伯拉罕为义，神并且预言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其中包括了很多外邦人，也会因信而称义，对吗？虽然亚伯拉罕当时所领受的启示的内容大小跟我们今天所新约的信徒所领受的启示不一样，可是这个启示在本质上来说却是一致的，都是通过因信称义的方法去相信神要通过一个挽回祭来挽回我们。因此当耶稣在新约里面来引用重申这些旧约的律法的时候，其实他是想要来彰显自己来不是为了废掉这些律法，而自己恰好是律法所应许的那位，对吧？像马丁路德说的一样，任何一个去明白实践的人都不得不跪在地上恳求神预备一位救主可以来做他们的挽回祭。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方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理解，明白旧约的这个律法的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来明白新约是什么，并且明白特别是生活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律法主义或者是对福音简单理解的那种滥用的恩典啊，都是偏向于某个极端的对于福音的解释。我们来看这个笔记的讲义的第二大点第五小点。因此在威斯敏斯特信条里面最后他这样说到，他说律法和福音的恩典不仅不矛盾，反而密切结合在一起，用的也是刚才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一节的经文。他说基督的灵来降服人的意志，并使人的意志能够自由自在甘心乐意的去行神在律法当中所显明的旨意。我要来稍微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对于我们这些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被称为义的人来说，我们虽然不在律法的审判之下了，因为我们已经在恩典当中被洁净了，可是我们仍然需要守律法，并且我们对于律法的看法不一样了。旧约的新经文在这里面列到的是以西结书第36章27节，在新约里面希伯来书第8章第10节里面也说到，说在那末后的日子，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出于战惊恐惧，我们出于想要讨好神的这种去遵行律法，在新约里面我们明白神是爱，神接纳我们，通过这样的救赎历史让我们明白他是一位守约失信的一个神， 因此我们更加有动力去遵行律法，而且是什么？是从心底发出来的，是由内到外的，对吗？很明显，你明白了这些大的背景以后，可能会对法利赛人，当时的犹太教，他们所把律法引用的、引申到的一个方向，是跟这个神的本意啊，刚好是背道而驰的。律法不但没有使人谦卑下来，反而律法成为一种虚伪，成为了假冒伪善，对吗？我们就比谁犯的罪更小，一个偷了别人50块钱的人，可以有资格去嘲笑那些偷了别人100块钱的人。一个税吏在圣殿里面奉献的时候，他不敢被别人看见，法利赛人却可以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他一样，对吧？当交的奉献我每个月都要奉献给你，我也不像他一样做假见证去坑害人，对吧？好像律法成了犹太教里面这种虚伪互相指责拔高自己的一个途径，却不是真正神在旧约当中所设立律法的。我们要从心里面明白，神所命定我们的、告诫我们的，是与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因此我们需要去遵行。哎，不但如此，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先行者，一个榜样，耶稣基督，他守全了律法。我们不再会用一个属血气的人的观点来看，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木之将朽，人何以堪？我们会明白，耶稣作为一个最完美的一个人的形象，他是一个更好的亚当，他守全了律法，这是神本来造人要有的样式。他希望人可以真的明白神对人的心意，可以做神的子民，让神真正做他们的神，因此遵行他的话。我们有了一个这样的榜样，也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激励，让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跟方向，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守律法，并且有一位帮助者。圣经当中也告诫我们，在罗马书里面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属他的人来祷告。神不是用律法来折磨我们，他把一些我们自己所承担不了的担子放在我们的头上，律法帮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恩典使我们去能够真心的去顺从和遵行律法。这就是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所要描绘给人的一幅一个大的画面。我希望我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让大家稍微明白一些。当然很明显，当时的犹太听众里面分成了两个阵营，有少数人选择去跟从神，他们明白了耶稣教导的这个目的，他们认耶稣是夫子，是老师。可是有很多人因此而认为耶稣是亵渎神的，他颠覆了旧约的教导，他传一个跟旧约截然不一样的福音，对吧？他废掉了很多属上帝的这个礼仪律，好像耶稣不在乎这些什么洁净与不洁净的，对吧？他跟这些不洁净的人一同坐席，甚至有时候他不守安息日，他纵容自己的学生、自己的门徒们不守安息日，他在圣殿里面推倒了那些贩卖银钱人的桌子，对吧？为什么？耶稣挑战的不是律法，而是耶稣指向了说，这些礼仪律所指向的今天已经活化在你们的眼前了，已经都成全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还拿旧约来审判我，对吗？以至于耶稣用这个来为自己辩护，他说，你们相信摩西，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啊，就已经有我了。众人又要打他，说你怎么能说这么亵渎的话，看你的年纪也只不过是30出头，你凭什么去见过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宗呢，对吗？耶稣说，你们要读过摩西的书就知道，摩西的书里面讲的是我，摩西是在讲我的，对吗？这个是我们下一次主日学时候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旧约的圣经是如何指向耶稣的。我们会看一些具体的经文来明白旧约当中所给人的这种启示啊，是不是充分的，旧约当中这种代赎的观念如何在新约里面被延续下来。对，然后我们今天可能就停留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人不在这边的原因，我不能够让大家有现场问问题的时间。如果你有什么关于这个或讲的不清楚的话，可以在下个周日的时候我们来讨论。接下来剩下的可能还会有10几20分钟的时间，我想让大家可以分成每个桌子一个小组来讨论一下今天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个话题。 用你自己的话来总结一下耶稣与律法的应许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如果是段强弟兄在的话，可以请他来组织一下，然后把你们所讨论到的一些心得和问题留下来，我们下一次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一起来讨论回顾。谢谢大家。